去米基多的话，你就看见很有意思啊，因为米基多是一个考古古丘啊，好几层啊，可以说好多好多层啊，你越往下越是迦南那个时候的嘛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以约书亚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那到底他们怎么过日子呢？哎，你结果你就发现在这个米基多那个考古区里面，你就能找这个洞。那个洞呢，我们普通以为说就是个洞而已嘛，那没有想那个什么，那是他们的粮仓，所有他们农夫种来的那个农作物呢就在那里面，所以这是他们这样过日子，所以就很清楚啊。所以一个城是一个邦，所以每个城都有一个王，明白吗？申伦城有个申伦王，然后呢伯亚纳城有伯亚纳王，亚萨王也是亚萨城，他有个城，弄了好了以后，你们都可以在附近种田，种完田以后呢，那么等到这个打仗的时候，我们来保护你的安全，平常呢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平原呢，在平时的时候它是一个丰富的农场，那是非常肥沃的农场，但是呢等到一打仗的时候是最好的战场。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基顺河不能有水，如果基顺河那个泛滥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这就是士师记里面的故事。那么河水一泛滥以后呢，你看见那个这个它这个整个的土质啊，我们的内在的土质呢就不同了，它变成粘土，所以到时候呢变成一个泥泞泥沼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，虽然呢你看见耶宾有车辆，而且900辆车辆，明白吗？后来为什么他们到弄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，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他们怎么打都打不过神，从天上下一个命令，那么你看见也许海啸，也许基顺河就涨起来了，海水一涨起来，或者海水一倒灌，那么你就知道说整个农场就变成什么，变成泥泞的沼泽地。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特点，所以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会发生的。所以不要担心，万一有一天真的到最后一次大灾难，最后一次大灾难里面不是有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吗？我们知道20000万马兵到底怎么打的我们是不知道，不过根据撒加利亚书说，神呢就叫什么呢，就叫这个就叫所有马呢都瞎掉，那马瞎掉还不要紧，所有骑马都疯掉。所以那你看呢，那这些虽然都瞎掉，马都撞马，然后呢这个骑马的通掉，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知道神有办法的，到时候就像当时一样。所以神就训练以色列人呢，你们如果真的要最后一次哈米顿战争，你要从历史的这个教训呢，在每个战争里面你只要知道征战的原则，得胜原则在什么地方呢，你学会了以后，到时候你看好了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这么打的。那这次我们没有时间讲，其实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，去年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撒加利亚书，所以你就知道撒加利亚书怎么打这个，后来这个城怎么守住的，所以清楚了。这个哈米吉顿战场呢其实就在这里，但是问题现在是小儿科，现在呢只是看见嘛，以夏所为王，他就把这些王通通招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下面一个功课就是你一个一个，我给大家地图，然后现在大概知道这个地图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，然后你回去就对那30个王哪里是哪里，你就把打个勾就很清楚。所以哪几个是南方的，哪几个是北方的，那剩下的就中部的，明白吗？中部的，那么这个圣经没有提到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这就是北方啊。你把这个范围全部拿下来，全部江山拿下来，如果能像南边一样的话，那么就大功告成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那么就很清楚，这些地方通通是你的，那么然后就可以把产业分给别人。所以我们叫这一片的江山，这个地图我们所看见那个范围呢，就是夏所那个时候的范围。好，那么在这里面你看有一个叫塔伯山，塔伯山是最高的山了，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，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也读过。然后摩利冈就是基甸的故事，在摩利冈。好，那么这个现在呢，所以大家那么好，再过来有他那是个城，没有错。然后米基多呢是另外一个城，那么当然也是一个城一个邦。然后约念过来也是个城，明白？然后就过来就是基顺河了嘛。但是如果你再往西南角走的话，有个地方叫多尔，那多尔靠在哪里呢？多尔就靠近加密山， 是在海边的，叫多尔。那么你看看，连那么远的地方都什么呢，都有他们，都是他们的联盟的一个。所以你看见吗，等到这个夏所王登高一呼，现在不是五个王啊，现在呢就是北方的诸王。那么这个诸王呢，包括在山地里面的，比方说像米伦的在山地里面的，基尼列都在山地里面的，塔伯山当然也在山地里面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像有的地方呢，在海边的雅科、推罗，还有多尔，还有在地图上看不见的西顿，都在里面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些通通是什么，通通是这个夏所一呼，大家就全部就来的，到时候就聚集在哪里呢，就很自然的就聚集在米伦这个地方。所以首先大家要记得的，这个米伦呢是他们聚集的地方，米伦不是他们最后决战的地方。真正最后决战的地方应该是在哈密基顿战场，应该是在耶斯列平原。但是呢，你这么多人从南从东从西从南从北，你总要找个集合点吧。所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，米伦那个地方就是地势来讲是不适合打这个仗的，但是呢是四通八达的。所以你不管从哪个方向来，那么好了，你大家先集中在米伦再说，明白吗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定好在别的地方，那不是中心嘛，大家搞不清楚嘛。所以现在要这么多人，大家看看这么多王，31个王里面，这个不知道北方当多少个，那么很明显是一盘散沙嘛，明白吗？等到事情要来的时候，夏所呢要中央化了，甚至说要把它招聚他们一起，要他们全部听话。那第一个你要知道，这么多人你要怎么去聚集他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如果读11章第4节，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得了的一件事，就是对方根本是人海，他的战术根本是人海的战术。现在呢，你知道不管以色列人如何怎么样，但是对方的声音明明说他像什么呢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那么到底有多少呢？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有一个历史学家，是犹太历史学家，叫做 Josephus。 那 Josephus 的话你可以听，为什么呢？他只要讲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事情多半是对，讲耶路撒冷啊，讲什么那个多半是对的，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嘛。但是呢，圣经明明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那就是数不过来的，不是吗？但是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资料，他居然能够告诉我们有多少人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不妨就念给大家听，这是引来的，那么信不信由大家。那么因为你真的从可信度来讲，那当然如果越靠近他的时代，那个当然他有他的来源。那如果说圣经里面只是讲说是许海边的沙一样，那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史料证明说这些数字是对的。不过呢，我想我大概来说一下。他根据这个 Josephus， 就是约西法啊、就是约西法约瑟法，那么根据他的所知道的资料是什么呢？他说是光是步兵有 300,000， 这个大家知道多少吧？是多少万？30万是吧？不，反正 anyway 就是说是 300,000。他不光是1000、2000，他是100,000，而且是300,000。那么这样的步兵，然后呢是10,000的马兵，然后呢是20,000的车辆，就是有20,000个这个圣经所说的这个马匹和车辆 chariots， 就是那个战车，有20,000个战车。那么这个姑且听他了，因为总是比那个海边沙那么多比较容易想象一点。但你总想知道说，那个所有的车辆，战车有20,000辆，然后马兵呢有100,000，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应该是，如果这样应该是30万，对吧？应该30万的步兵，那应该是很多很多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根据 Josephus 给我们的资料。那么现在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难题呢，还不是人很多，比这个还要多的。那么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你这一盘散沙呀，你怎么把它聚在一起？所以你一定要找个集合点。 所以米伦是他们的集合点，当他们暗中调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。我们读圣经当然以为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其实不知道，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所以他们自己呢把所有调兵遣将全部调到米伦，调到米伦最后呢，大家到了米伦以后，他们可以七步走，他们知道怎么样一直可以大家一起大兵呢，就可以到什么地方，到约这个约斯列平原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还在吉甲嘛，还在约旦河谷嘛，还在那边，这个大家知道。还有最多你现在南边拿到了，就是没有错，但是不管怎么还在南边嘛。所以现在呢，决战的点当然最清楚的，如果因为什么呢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他们很多的战车嘛，很多的马车嘛，所以如果真的要马车发挥它最高的效用的话，那么当然是什么，当然是约斯列平原。所以很清楚，后来在读士师记，你记不记得当底波拉来对付这个耶兵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的决战在什么地方，他们决战就在约斯列平原。那么因为只有约斯列平原他那个900辆的战车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他没有想到那个战车落到泥沼里面去，这个他们是做梦没有想到的。所以这一点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根据这张地图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从南边可以一直到多尔，然后到他那，到米基多，到博山，然后再过来呢就是申伦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靠近一点就是亚萨，然后呢就是博雅纳，然后再过来是基尼列，然后下索有基底斯，还有米伦，这就完了吗？还没有啊！你现在如果往西北边，像主耶稣不到推罗西顿去吗？哎，推罗也在，还有西顿不在我们地图也在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如果越过了什么？越过了在这个在黑门山以后什么地方呢？有一个叫米斯巴平原，大家看到吗？这个最右上角的最右上角那个叫米斯巴平原。那个是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利，这个叫什么？不是叫什么位？西魏人啊，就西魏人那就畸变他们了，以畸变做首都呢，他们从那里来的，所以他们真的是很远来，这倒是没有骗人，他真的从很远地方来。不过呢，他们有很长久的时间根本已经落脚，已经可以说。可以说落户落在哪里呢？就落在这个整个中央山脉了。所以我们在畸变才能够找到他们。所以大家想想看呢、啊，这些呢，有的在黑门山，有的呢是在海边推罗，有的在雅克，雅克就是 Echo 嘛，就是雅克基今天的 Echo。那么还有的在多尔，那么还有的呢就在博山。你看看这个实在是很广啊。所以第一个你要记得，他们聚在一起很不容易，因为是一片散沙嘛，对不对？他实在的确是海边的沙那么多，有这么多王你就很清楚了。所以第一呢，他一定要集中在米伦，所以要记得米伦是他们聚集的地方，米伦不是他们决战的地方。他们没有想到风声走漏，没有想到让敌人知道了，所以他们被困在米伦，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就说他们的战车如果能发挥最高的效用的话，当然在哪里呢？当然在约斯列平原。好了，讲到战车，我要再说明一下，我们的观念里面呢，这个所有的亚摩利人迦南一定是很落后的。其实这个观念要转过来，因为尤其从考古发现，很多在约书亚以前他们一点都不落后，那就是像今天他们是高科技的，所以他们道德败坏。你看见了，一个越聪明的人他会犯罪，而犯得很有智慧，犯得神不知鬼不觉，让人家都不知道，明白吗？告诉你不管怎么样，黑的也是白的，白的你反正你搞不清楚，就是搞不清楚状况，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聪明人做的事。你知道有的老实人就是老实，我就这个样子，我就是误会，我就是不行，我承认。但是不，你越聪明的人他的智商越高，他我不知道犯罪是不是有个什么伤，我不清楚。你知道今天有智商有情商吗？那犯罪应该有什么伤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很稀奇啊，按道理很稀奇，你看了吗？一个凡事越是有知识的，越是高的，你看见吗？他犯罪比别人高明。在大学里面，你看你勾心斗角的时候，那真是杀人不见血的，个个都是教授，个个都是有的是博士，就是因为你是博士，所以你看可以做想一件事情别人想都想不到的， 这就是博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就做科技来讲，高科技来讲，实在说来呀，这个以色列如果比起他们的话，实在是乡下老得多了，明白吗？他们真的好像在山上，那这些人在海边，你知道他们，尤其你想想看，这个我们在说是个下索，你如果今天去看下索的话，很有意思的，你在看旁边有一条路经过，那个路是古道，那就是什么，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不是讲沿海大道吗？那是公元前800年的那个大道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圣经里面讲沿海大道最清楚在哪里，是下索。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了，后来马太不是坐在税关上面吗？他坐在税关其实就在王的大道，就在 Via Mari， 在沿海大道上。不过那个是在什么地方，是在加百农那一段。那么等到在下索这一段的时候，那一段还没有，那个根本还是后来的事情。所以最早东西通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出来世界文明如果要带来带去的话，从埃及带到巴比伦，巴比伦带到埃及，那么大家想想看，经过那么多年，你越在这种常常经过的地方，都是很高明的科技，各方面都很聪明的。所以显得来说，真的来说，老实来说，真的什么都不懂的，就是所谓草包，你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。但这些人倒真的很聪明，真的很有智慧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所有的坚固城，坚固城真的是很坚固，明白吗？我们说过，后来耶路撒冷一直要到大卫才能拿下来。那大卫如果他不是牧人的话，他根本拿不下来的。因为现在考古学家可以告诉你说，里面有多少的秘密的水道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87篇呢，讲到西安的时候说，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。你可以看得出来吗？整个西安山就是一块大磐石，你怎么知道磐石里面躲着什么东西呢？你怎么知道说沿着那个水区，你只要进去就可以把门打开呢？弟兄姊妹，普通人是想不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你拿耶路撒冷做例子，你就知道说，耶路撒冷这个约书亚不敢拿，虽然有一度是让那个犹大支派拿进，但多久什么我们不清楚，但是很明显的到了大卫的时候又恢复原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把大卫气死，真的大卫恨呐、啊！为什么恨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们根本不要拿正规军队来对付你，他们只要拿瞎子瘸子就可以把你对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医治了生来是瞎眼的，叫他到希罗亚去洗一洗，就这个道理啊，明白？因为他们轻看希罗亚缓流的水，所以他们觉得你一定进不来的，就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这样进来，所以你眼睛就开了，我们就看见了，从你瞎眼的我们现在看见了。所以这个背后就给我们看，耶路撒冷是不容易攻下来的，你从这里就是个证明。然后呢，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考古的证据，非常有意思。我再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你若到博士麦去的话，博士麦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呢，现在他那里只剩下什么，只剩下废墟。但是废墟有意思，就是有一个地方呢是个像城塔一样，这个城塔是正方形的。那么可见那个时候这个建筑很重要。你比方说，你看圣经里面常常讲的什么示剑楼，你们听说示剑楼啊，什么楼，你都世纪都不大懂得的，其实那个楼就是碉楼。那么这个碉楼什么样子的呢？所以后来你知道吗，有一个弟兄是内地会的，他就到四川去，他就到羌寨那个地方去，然后呢他就收集资料，他忽然明白过来了，原来在博士麦那个地方，那个整个的那个这个楼啊，那个遗址呢，实在说来就是什么，就是今天那个四川羌寨那个楼那个底那个地方是个四方形的，然后如果盖起来的话呢，那就是现在像羌寨的高楼一样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已经看不出什么样子，到底什么样子。但是中国人呢，如果你真的懂得这个故事的话，你就晓得为什么羌寨那个建筑就像那个一样，很稀奇。你到了羌寨去，你看房子连房子，楼连楼， 这就像什么？就像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到以色列派探子到希伯来去，到希伯伦去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灯很可畏啊，整个城这个非常非常的严密，就像那么一回事一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内地会弟兄姊妹弟兄叫做陶兰斯，他为什么觉得在很多地方就叫你想起失落的支派？他们所学的这个建筑很稀奇，为什么是那么坚固的？你叫枪在我们最近我们前不久去过那个四川嘛，那尤其是我们特别上了其中一个碉楼，那个是完全在地震以后的事情，到现在还是好好的，多少年还是好好，这是大地震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江都燕也是羌人做，什么李斌父子都是羌人。所以这个羌人到底什么意思呢？羌上面是羊，下面是人，所以可见呢他们的羊是很重要，所以你看他们用羊来做他们的图腾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有一件事，他们露出个尾巴出来，你看他们不管什么房子，他们盖起来就像旧约的祭坛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还有呢，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塔的样子呢，你看非常的非常坚固。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读迦南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建这么高的塔，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楼什么楼不要忘记的，很多都是迦南。我们以为我们要记得以色列进迦南以后，那么在那个以前迦南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防卫他们自己，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他们盖起楼来，那么那个楼当然是防卫的。如果大家去过羌寨，很尤其桃坪羌寨，你如果去的话，你就知道那实在很壮观的。你爬到上面，那么还有呢，从一个地方爬到一个地方，那屋顶可以连屋顶的，所以万一打起仗来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很快的就叫你想起什么？想起迦南以前的情形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普通读圣经读不到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是考古学家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研究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以色列人所遇得见的仇敌是这样的仇敌。实在说来是个不对称的战争。就是科技来讲，你看见说赶不上他们，你看见到时候打起跟菲利斯人打起来连铁都没有，你看见了铁匠都没有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个不对等性的战争。但是很稀奇呢，你看见很所有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发展的。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防卫，就说这个城来说，你看他们的确，你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啊，如果你今天到羌寨去，连他那个门呢怎么关怎么开啊，你怎么他一个秘密一动你就把门打开了，他现在里面还是有个机关的，到现在我还没有学会。那如果下一次去的话，你就记得这根本很有意思，你到了那个很多地方很有意思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他们的智慧是古老的智慧，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智慧。到底他们是不是以色列失落之派？